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章。有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们一直是讲约翰福音，我是讲到第6章，那今天为什么讲11章呢？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知道弟兄姐妹讲今天是 Palm Sunday 呀，是棕树主日。所以今天你来教会的路上，或者是回去的路上，你可能会遇到有一些人手上拿着棕树枝，你们知道棕树吗？你就比较奇怪了，因为几千年来教会纪念主，下一周我们要特别叫做受难周，所以从今天开始是叫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吗？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众人拿着棕树枝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好多教会今天是纪念主耶稣骑驴进京，所以叫 Palm Sunday。 那么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所以教会纪念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下个星期五是受难节，我们教会有受难的聚会如果弟兄姐妹你能放开你的时间，我希望你放开你的自己身上的很多工作来到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7:30有一个受难节的祷告默想聚会，帮助大家一起来思考主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想下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在这儿跟我们分享复活节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就也讲跟复活有关的信息，我就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经文。所以我特别从第6章跳到11章来给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经文。弟兄姐妹觉得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一共有7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水变为酒。那么第7神迹是叫死人复活。约翰记载这7神迹是有用意的，圣灵感动约翰，耶稣当年的身上行了很多神迹，但是约翰只选7神迹。他为什么只选7神迹？他用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神迹背后更重大的生命的真理。第一个神迹是水变为酒，弟兄姐妹想一想，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场面，结婚嘛，洞房花烛宴是人生的一件美事，是吧？所以那个是大家非常高兴，但是不久酒就没有了。所以圣经用这个神迹告诉你，人生有欢乐，但是没有耶稣基督，你的欢乐没有完全的时候，因为酒有用尽的时候，宴席有散的时候。那么第7神迹就是死人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场面跟第一个神迹的场面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神迹的那是一种非常欢乐，这儿呢非常的悲哀，一个年轻人死了，不是寿终正寝，我们中国人说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死了，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悲哀。圣经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人人都有一死。圣经告诉我们说，死是我们的仇敌，死是毒钩，死是恐怖之王。圣经是这样讲的，说每个人生的结局跟拉撒路一样，坟墓，那是人生的结局。所以圣经通过这个神迹告诉你，也没有耶稣基督，人生的结局是坟墓，人生的结局就是坟墓。但是有了基督就不一样。有的人说，特别有些人常常说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个人呢，你没有基督，那的确是的，黄昏一到就是黑夜了。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光啊，你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当中不再有黑暗。耶路撒冷里头，新城耶路撒冷有没有光啊？有。有没有太阳啊？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永恒之光，上帝就是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知道，一个是欢乐的场面，但是欢乐没有基督不完美；一个是悲哀的场面，你没有耶稣基督，你人生没有指望，死亡是人生的结局。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个神迹背后那个属灵的教导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呢，耶稣讲了3句话， 我特别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三句话。第一句话，耶稣说拉撒路死了；第二句话，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第三句话，耶稣问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你们信这话吗？所以我们讲这三点。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也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谢谢你基督的神迹让我们显明，也是一位从死里复活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主。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拉撒路是个年轻人，也是个普通人，非常的普通。为什么当时很多人的名字也叫拉撒路？你们看路加福音第16章，那儿讲到财主和拉撒路，就是个普通人，当然不是同一个拉撒路，说明当时很多人名字叫做拉撒路。他年轻的时候，我想他也有抱负，有理想，有计划，有自己的梦，但是他生病了，圣经上没有说明什么病，他说他病得很重，他死了。这是个很可怜的孩子，圣经没有提他的父母，可能他家庭父母可能早早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有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就这么一个年轻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死了。我刚才讲了，圣经把这个神迹放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的脑子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你想一想出现什么画面？什么？疾病、死亡、坟墓、泪水、忧愁、绝望、无可奈何，是不是？你脑子里出现这么多的场面，这么多东西在里头。圣经用这样的一个神迹告诉我们了，你人生当中有很多快乐的时候，有高兴的时刻，但没有一样东西能拦阻你人生最后以这样一个场面来结束你的人生。圣经不是粉饰太平，圣经也不是要美化这个人生，圣经是把现实的生活打开给你看，这是人生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人有很多的不同，我们讲的语言可能不一样，你的家庭背景也不一样，你受的教育可能也不一样，你的工作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拒绝死，说我不要死。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人生结局的时候，结局是一样的，那是死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喜欢谈论死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喜欢谈论死亡吗？没有人喜欢谈论死亡。你参加一个 party， 参加一个聚会，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来讨论讨论死亡，你看看人家是不是很讨厌你，是不是？人家不愿意讨论死亡，人们也不愿意参加丧礼。我们喜欢参加这个生日聚会，参加这个婚礼，没有人参加丧礼。当然我们为他死去的人我们很难过，我们尊重他，我们安慰那些死者的家属，但是没有一个人喜欢参加丧礼啊。我有一个朋友住在纽约，他是个牧师，到那个教会一年他参加了33次丧礼啊。他喜欢吗？他不喜欢，没有一个人喜欢去丧礼，参加丧礼，是吧？你喜欢参加丧礼吗？没有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喜欢讨论死亡，我们也不喜欢参加丧礼，其实我们喜欢什么呢？我们有意识的逃避死亡，淡化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恐惧死亡。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词汇，让你避讳不讲这个，不提这个死亡这个字眼。我们说某某人作古了，某某人逝世了，某某人于世长辞了，我们不愿意提到死亡这个名字，因为死亡这个字一出现就很恐怖，我们讨厌它，我们最好离我们越远越好，不要看到死亡。所以我们本来的逃避死亡， 死亡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生命本身模糊不清，死亡是什么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在传道书里面有句经文呢，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儿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这个生命啊，它本来的意思是风，是气的意思，是气息，是风。生命就是说你的生命像一阵气息，你的生命像一阵风，你能抓住这个风吗？你抓不住这个风。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一生是捕风，捕风，追捕的捕啊，你的一生来追捕风，那什么意思啊？你用一个瓶子装一瓶子风试试看，你把你的风装在这个瓶子里头，你装了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所以圣经说生命就像一个气，一个风，你抓不住的。生命那么神秘，我们抓不住。在我的记忆当中哈，有三个人他的死亡啊，让我忘不见。第一件事是我那时候我在教会，那时候很多年前，一个姊妹告诉我，她的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了。她还请我一道去火葬场去看她妈，她妈当时还没有被火葬，她就带到一个殡仪馆的一个地方，很大的一排抽屉啊，找到某某号码，然后把抽屉拉开，她妈妈裹着布就躺在抽屉里头。她说：“这是我的妈，为她祷告。”到现在我每每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忘不见了。这是第一次，这一件事也让我忘不掉。一个老人，呼呼呼呼的一个老人，就像拉萨路一样，突然离开这个世界。第二位是什么呢？是一个中年人，他在海边游泳的时候，那海水大概太冷，一刺激，他的心脏病突发，当场死亡。脸，因为大概是血液不能流畅嘛，所以他的脸变得很紫，眼石一样，全都变眼石，变成紫石，紫的眼石啊。第三个人的死亡是个年轻人，女孩子，我在这儿讲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得了白血病。我去看着她，手是非常的冰凉冰凉的，我为她祷告。过了不久以后她就离开这个世界，才二十几岁。所以我常常想到生命啊，多么的脆弱啊，像个风一样，生命如风，你怎么抓也抓不住它，留不住它。你能抓住风吗？抓不住。哲学家海德格尔讲过一句话，他说哲学教人思考死亡，教你思考死亡。什么意思呢？平时啊，我们很忙，我们很累，也没有时间去想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了。直到有一天死亡站在你的面前，或者你思考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的真相开始显现出来。因为死亡把你生命中那些掩掩盖盖的东西都挪走了，那些包装的东西都挪走了，那些捆绑你的东西都挪走了，让你的生命的本相显露出来。那个时候啊，站在死亡的面前的时候，什么董事长总经理没有什么意义了，什么名教授没有意义了，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在死亡面前，父母兄弟儿女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在死亡的面前，你真正的我裸露出来了。平时我们以为这就是人生，但是死亡把所有的东西都挪走了，就像拉萨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身外的东西都没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考虑这个世界的东西太多，人家对我们怎么看我们非常在乎。我们中国人尤其喜欢玩这些东西方面的游戏啊。有人喊我老王，那我觉得不开心，也喊我王老，那我就开心了，是不是？我喊你老胡你就不开心了，我喊你胡老，我人家尊重我了。但是在死亡的面前，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站在拉萨路路面前，拉萨路你真伟大，你真英俊，你真潇洒，你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对拉萨路没有任何用了。耶稣说拉萨路死了。我讲这么多啊，我想我们中间末道的朋友认为我是在渲染死亡，其实我不是在渲染死亡，圣经是把人带到死亡的面前来，让你看没有基督里的希望何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过一本的啊，读过一个人的书，这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忘不掉，他说我生都不怕我还怕死吗？当时我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哎呦这个人真了不起啊，能讲得这样的豪言壮语啊，他生都不怕我还怕死啊，特别的英雄啊。但是我年龄慢慢变大的时候，人生的阅历多的时候，我才明白讲这种话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死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以为这个话才消极吗？其实这种话的背后有一个人生的道理啊，你活着你还有希望，你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中国人说哎呀，我们中国人不要现在哪有时间谈论死亡的问题，我们想到生命怎么生还来不及呢？孔子不是说吗，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中国人常常用这句话来拒绝面对死亡。我告诉你，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懂死亡你也不懂得什么叫生命。圣经叫我们面对死亡，不是让你消沉逃避这个世界，让你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极限，面对人生的大限。我在这儿讲过，我们家乡话把死亡称为大限，人生的大限，到此为止，无路可走了。圣经把你带到死亡的面前，让你想你自己是谁，你要去哪儿，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希望何在，不是让你消沉。弟兄姐妹，如果死亡你都不怕了，那你的生命就容易多了。好，说第一点，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把死亡放在我们的面前。第二点我们要讲一下，当耶稣到达了伯大尼以后，伯大尼是个小村庄啊，离耶路撒冷很近，大概就像我们的 Rockville 离那个DC 很近一样，差不多这样的距离，甚至比这个还要近。当时村庄的人都在哭啊，那种悲哀的气氛一进村庄你就感觉得到。圣经上说耶稣心里也很忧愁也很难过，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把拉撒路放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耶稣主啊你来看，说耶稣一看他就哭了。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哈，圣经里面讲这个话很有意思，特别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用字是非常考究的。你们如果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九节，耶稣邀请门徒的时候，门徒来看耶稣嘛，耶稣告诉门徒说，那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住在什么地方，耶稣说你们来看，结果这些人看看耶稣所说的地方，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耶稣住在一起有两天的时间。但是这儿同样出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来看，看什么呢？约翰用字非常考究，一个是你来看看主所在的地方你跟从了他，一个是说主啊你来看，人邀请耶稣来看，看什么？看到的是坟墓，是死亡。圣经上讲啊，当耶稣看到这个以后耶稣哭了。圣经上记载耶稣哭的章节很少，这二十一处啊。耶稣哭什么？人家说耶稣有丰富的情感，是的，耶稣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他怜悯人同情人，他有丰满的人性，他哭了，他看到死亡，看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哭了。但是弟兄姐妹在想深一层，耶稣知道拉撒路要复活的，他知道自己有权柄让拉撒路复活的，那耶稣为什么会哭啊？耶稣哭有更深的意义啊，耶稣在哭什么？是替整个人类在悲哀，人类没有上帝没有基督，你的结局就跟拉撒路一样，那个是坟墓，那是死亡，没有任何希望。所以耶稣哭了，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哭，他看到人类这个样子他很痛苦很难过，所以他哭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仅仅与你同患难同哀哭的人，他能真的安慰你吗？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与爱哭的人同哭。一个人家里面有难过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安慰别人，帮助他，安慰他。箴言书啊，传道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传道书说，智慧人的心在招商的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快乐，你家里面有快乐，你不一定让别人跟你分享，但家里面有苦难，你希望别人跟你一同的来分担呢。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教我们不要与爱哭的人同哭，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啊，你仅仅与爱哭的人同哭，你真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吗？你同情他，你怜悯他，你帮助他，他心里是舒服一点，可他的悲哀仍然存在。你安慰马大和玛利亚，他弟弟已经死了，不是吗？所以真正的安慰，你与他同哀，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说与你一同哀哭，仅仅是同情你，但是耶稣是一个具有大能的救赎主，所以他来到这坟墓的面前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真的出来了。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奇妙。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有这个必要吗？他可以简单的说：“拉撒路，你出来。”或者干脆就不要说任何话，就说：“拉撒路出来。”他为什么要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圣经每每记载这样的经文，弟兄姐妹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的，只有在这个地方他是这样讲话的。我开始不懂，我慢慢才明白一个道理啊，耶稣为什么要大声的呼叫？那是一种全能的命令，征服死亡的一种命令，说：“拉撒路出来，不要再受死亡的捆绑。”如果你们回去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啊，那儿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那死掉的人要复活，那种呼叫的声音就是一种全能的命令。上帝说：“死者复活吧！”死的人就是复活了。耶稣就有这样的全能。弟兄姐妹，你回去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一章讲的很有意思，前面是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后面就是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第一个神迹，大家如果回去看的话，是平静风浪，海里有风浪，耶稣说：“住了吧！”风浪就止住了。第二个神迹是赶鬼，哥拉森那个地方有个被鬼附的人很痛苦。第三个神迹是什么？是让雅鲁的女儿，她死了，耶稣让他死里复活。这三个神迹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三个形象。第一个，耶稣征服了自然的力量；第二个，耶稣征服了灵界的力量；第三个，耶稣征服了死亡的力量。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三种力量我们都摆脱不了。第一个是自然的力量，你能摆脱它吗？你摆脱不了的，你从楼上跳下去试试看，你知道自然力量有多大。灵界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灵界是什么，可是灵界的力量很大。第三个是死亡的力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征服了自然的力量的主，是一个征服了灵界力量的主，是一个征服了死亡的力量的主。所以他有权柄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我们中间刚来我们中间末道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朋友，你觉得哎呀，人死了还能复生，这是神话，天方夜谭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没有神的人，这就是神话，这就是天方夜谭。但是你到神的面前来，你就明白神有这样的权能。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虚无，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大脑不能想象什么叫没有，我们人太有限，连什么没有无，什么是无，我们都想象不出来。这个地方是比较无啊，这是有了，这是空间。神都能从无中创造了有，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都能做到。如果叫一个死人从坟墓中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你说人做不到，是的，人是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呐、啊，你不是神，但神能做到，因为他就是神。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征服死亡大能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要把我们从死亡中释放出来，这叫得救。好多弟兄姐妹说，我信耶稣要得救，你得什么救啊？得救，得救就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死亡的捆绑。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土啊，到这儿来没有人管你，是不是非常的自由？但是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件道理，美国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土，因为死亡是个最后的捆绑。没有耶稣基督，人类没有真正的自由。无神论者要追求绝对的自由，却他错了，没有上帝你哪有绝对的自由？死亡就是你最后的捆绑，就是最后的绳索。但是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出来。我想耶稣基督如果不讲拉撒路这三个字啊，就讲出来，我想那时候所有的死人他们都复活了。但是耶稣说，时间还没到，拉撒路你出来。他用拉撒路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在他之外人没有指望。但是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他是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耶稣行这个神迹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将来的人都像拉撒路一样复活，像基督一样复活，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绝大的最大的盼望，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心中乐滋滋的？因为你知道你的指望在哪儿。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像一个苹果树哈，第一棵树果子红了，下面的果子会像第一颗果子一样都要红。耶稣是那初熟的果子。所以回去弟兄姐妹可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8节上面说的，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号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还和活着存留的人要与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基督徒弟兄姐妹，基督已经成了初熟的果子。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人生的一个句号，因为基督要让所有人复活。基督有这个能力让拉撒路复活，他会让所有的人像拉撒路一样都从坟墓里走出来。人不能，但神能。我们讲第三点，你们信这话吗？拉撒路死了，姐姐当然很伤心，她只有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当然很痛苦。这一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家庭，伯大利这个家庭。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家庭就像这个马大玛利亚家庭一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不接纳耶稣，拒绝耶稣，但这个家庭就接纳耶稣。耶稣每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休息，这个家庭和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不在耶路撒冷，还在很远的地方，所以马大玛利亚就想到这件事情一定要让耶稣知道，因为耶稣很爱我们家庭，不能不让他知道。所以就派人给耶稣报信，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死了，病了，当时他生命还没有死掉。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很奇妙吧。他没有说主啊你赶快来，或者主啊你写一个神迹吧。哎，马大玛利亚没有这么说，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死了，病了。你看真的很奇妙哈，他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不能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太危险，他知道耶稣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当耶稣就来到这伯大利以后，他会发现呢，这个村庄的人都为他在哀哭，很多人为他哀哭。说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利以后呢，这个姐姐遇到了耶稣，很奇妙。你们看看圣经啊，姐妹两个人先后对耶稣讲同样的一句话，什么话？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儿的话， 我的兄弟就不足以死了。很奇怪吧，姐姐讲这样的话，妹妹也讲这个话，而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呢，是不是？这说明什么道理啊？什么道理啊？弟弟死了以后，两个姐姐是守灵啊，守在这个弟弟的尸体旁啊，可能是絮絮叨叨的，哎呀，如果主在这个地方，弟弟就不会死啊，如果主早来一点的话，我弟弟就不会死啊，两个是絮絮叨叨的嘛。所以当耶稣来了以后讲同样的话，主啊，如果你早在这个地方，我弟弟就不死了。他们很爱主，他们认识主，他们理解主，他们极爱主，但是他觉得耶稣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主耶稣早来这个地，早一点到的话，我弟弟就不死了。耶稣受时间的限制，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听他弟弟生病以后，耶稣在当地还待了两天，耶稣有他自己的时间，但是马大玛利亚不知道，所以耶稣受时间的限制。好，结果耶稣说他人在哪儿，他们就带到墓地，到了墓地以后，耶稣说把墓门口的石头挪开。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中国人那个墓地、是挖在地上，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人的墓、是挖在一个小山边上、山里面挖个洞，把尸体放在洞里头，门口放一个大石头。耶稣说把石头给挪开。这时候玛利亚讲了，马大说，主啊，不必了吧，已经四天了，尸体臭了。马大讲这个话是从人的经验里面讲出来的，为什么？犹太人相信呢，人死了四天以后，他的灵魂就完全离开他的身体了。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到民间去考察一下，好多人说人死了以后三天灵魂不散的，到第四天可能就走了。所以犹太人就这样想，第四天灵魂就走了，那时候人真死了。玛利亚马大就说，人已经真死了，主啊，你就别麻烦你了。而且那是夏天，巴勒斯坦的夏天有多热嘛，比这儿玛利亚人就要热多了，尸体臭了，主啊，你就不必这样做了。马大讲这话是从人的经验里面发出来的。弟兄姐妹注意到没有，马大玛利亚这儿讲了三个主啊。第一个主啊是什么？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是有信心的话，有爱心的话，有理解主的话。第一个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二个主啊是什么？主啊，如果你早在这个地方，我兄弟就不死了。有没有信心？有一点信心呢，因为后面都讲了。玛利亚马大说，我也知道，如果你现在求神，神会让他复活的。你看马大玛利亚还是有一点信心的，是不是？到第三个主啊，说主啊，你不必要了，他已经臭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讲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马大爷没有信心了，主啊，怎么可能，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他已经臭了，你把他拿出来干什么？不必要了，不劳驾你了。三个主啊，把马大玛利亚的信心的光景完全的显明出来。我们中国华人教会啊，华人教会常常讲啊，你们要效法玛利亚，不要效法马大。马大呢，在家里忙来忙去的，心中呢是有怨言，只有玛利亚安安静静的在主面前听主的话。当然这是解经了，但是教会两千年来怎么看马大玛利亚的？弟兄姐妹，马大玛利亚就是你心中的两个声音。弟兄姐妹，你心中就有马大，你心中就有玛利亚，你愿意服侍，但是你有抱怨，你有信心安静在神的面前，可是你信心总是不足，你信可是你怀疑，你信你信心不足。这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光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马大和玛利亚。马大玛利亚为什么又信又不信呢？两个问题啊，一个认为耶稣受时间的限制，耶稣啊，如果你早一点来，事情就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耶稣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主啊，你们按照我的时间表来行事，我很失望，所以我信心动摇了，不是这样的吗？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从人的经验来看耶稣，马大就从人的经验来看耶稣的，人死了四天怎么能复活，我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夏天尸体已经臭了，怎么能复活？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人的经验来判断上帝，判断耶稣，让你很失望，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从来就没见过。很多人就跟我讲，人世间哪有复活的啊？你看看历史五千年呢，都从人的经验来出发来判断耶稣。弟兄姐妹，人的经验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科学就是经验的产品，没有人的经验，没有经验的积累，没有经验的分析，没有经验的推理，就没有科学。但是你把上帝放在人的经验里面去推断，那就不叫上帝了。弟兄姐妹，马大马利亚从人的经验来看耶稣，不要这样做了，他已经死了。你把上帝放在你的经验里面来考察来推理，你会失望的。弟兄姐妹，信心就让你超越人的经验。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讲过，是不是人认识这个世界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用你的感官，你闻到，你摸到，你抓住。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理性，你可以抓到这个看不见的自然规律，科学去找这个规律的。但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信心超越你的感官，超越你的理性，大到生命的那个奥秘之中，看见神。信心是超越你的经验。弟兄姐妹，我们在死亡的面前，弟兄姐妹，耶稣问马大，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吗？神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面前，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吗？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这样的悲哀的时刻，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信吗？我知道很多人不信，所以一生成为死亡的奴隶。叔本华是个大的哲学家，他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他说哎呀，黑暗呐，黑暗呐，我去哪儿，黑暗呐，黑暗呐。结果他那个病房里的护士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夺门而逃啊，怕得不得了。台湾的梁实秋大家都知道了，大文人，他快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看到我的尸体在这个旷野里头被老鹰在啄啊，我好怕。中国的大红学家俞平伯死的时候，头天的晚上大声的狂叫，怕，恐惧啊。我在这讲这个话不等于说我不怕，弟兄姐妹，但是我知道有一点，我的主活了，就像我们今天唱赞美诗一样，我的主活了，拉萨路活了，你的生命的结束不是坟墓。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在你心里扎根以后，你的信心的眼睛看到不止死亡，而死亡背后的那个复活。芝加哥当年有一个传道人叫穆迪，我们中国人好多人都知道这个人，穆迪。穆迪快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手握住他的妻子的手，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My dear beloved Emo, Emo 是他的妻子的名字， Don't cry, Today is not the day of grief, Today is not the day of sorrow, Today is the day of glory, Today I will be crowned。 我亲爱的爱人呢， Emo 不要哭泣，今天不是悲哀的日子，今天也不是伤痛的日子，今天是荣耀的日子，因为今天主就把冠冕套在我的头上，然后他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渲染死亡，而让弟兄姐妹你知道，死亡不是你的捆绑，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是征服死亡的主。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两个节日，弟兄姐妹，我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我想到两个节日，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什么？清明节。清明节是中国人真的是一种反映中国人一种智慧的象征，身世追远的正宗祖先。可是复活节是清明节给你的不是盼望，你知道人生到此为止没有任何盼望而言，但是复活节就完全不一样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生命的主，主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凡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 复活，这是你信仰，这是我的信仰，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了，感谢主，赞美主，说死亡不再是人生的捆绑，死亡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再是死亡的奴隶。当你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死亡都不能捆绑你，你的生命就轻松多了，你内在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盼望。感谢主他为我们死了，也感谢主他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是活着有盼望的人。人死了，但是主让他复活。主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信吗？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谢谢你让我们脱去死亡的捆绑，不再成为死亡的奴隶，一生被恐惧所抓住。主啊，谢谢你释放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里面得自由，更谢谢你把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都像主那么珍贵，那么荣耀。为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把这复活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把你复活的大能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活着有能力，有喜乐，有盼望。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需要放在你的面前。主，雅谦的母亲再次放在主的面前，主，你复活的大能通过他的身体，让他里面得医治，得安慰，让他知道你为他所预备天上的荣耀是何等的美善。主，你安慰他。主，我们也谢谢你，你医治了朱莉亚，让他身体慢慢好起来。主，你继续的医治他，你看顾他，你把复活的盼望放在他的心中。主，我们谢谢你把美好的新的生命赐给这个教会。我们为松泽的和许瑞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里头有生命，并且给予丰盛的生命。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都放在主的面前。主，让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来听你对我们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啊，愿你的复活临到我们里头，愿你的生命也临到我们里头，让我们里头有主的光辉，有主的样式，也有主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